我哋要去思想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中嘅主复活佢嘅大能。喺上一个主日，邓瑞强博士已经同大家思想过复活主系带嚟平安。今日我哋要去思想下复活主佢嘅大能。主嘅复活系显示耶稣佢系神，显示耶稣佢嘅大能。但系复活嘅大能喺边一度呢？复活嘅大能喺神学上可以咁样话，佢系从死亡嘅权势底下复活再生。死原本系生命嘅终点，亦都系存在嘅终点。死亡使人不再存在，使人失去咗生命力。但系复活嘅基督，佢嘅复活系使到死亡唔再成为生命嘅终点，存在嘅终点。呢一个系最大能嘅基督，佢能够胜过死亡。胜过死亡嘅权势，亦都系意思指佢系阻止呢一个毁灭，阻止呢一个消失嚟到进行。所以复活嘅基督，佢系使到死亡呢一个权势失去咗效能，所以佢系一位得胜嘅基督。复活嘅主让我哋睇到佢嘅身体好明显系有改变，佢能够突然之间出现，突然之间系离开，穿墙过壁，能够唔被限制，唔被约束，唔被阻拦，唔被击倒，超越咗时间，亦都超越咗空间。仲有就是复活嘅基督耶稣，圣经亦都强调佢仍然系有身体嘅，但有时我哋又觉得佢好似冇身体。呢一位系一位荣耀嘅基督。耶稣基督复活嘅大能到底对我哋有乜嘢嘅意义呢？耶稣基督胜过死亡，亦都能够超越咗呢个死嘅权势，当然有意思啦。大能嘅基督使我哋可以倚靠佢，相信佢。荣耀嘅基督使我哋去敬拜佢，侍奉佢。得胜嘅基督使我哋亦都能够得胜死亡，得胜罪恶，不断嘅得着更新改变。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他的意义只是停留在这一度，这一个的基督都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复活的基督好像是一个利我的基督，对我有好处的，使我得胜罪恶，得胜死亡，使我有能力胜过困境，使我活得更好，使我得到庇佑，使我得到祝福。信主的复活，得复活，得永生，得好处，得益处。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和一般人求神拜佛吹吉避凶，其实都没什么两样，只是换了一个信仰的对象不同，他是更高更有分量更劲的复活主。这个不坏，但是亦都唔算得係有咩特別同好喎。第二個問題，我哋要問復活嘅基督，如果只係大能嘅基督、勝利嘅基督、榮耀嘅基督，非常偉大，我哋非常羨慕佢，但佢好似高不可攀喎，同我哋人係軟弱、卑微、有限，仲有一大段嘅距離。基督咁榮耀，都是不坏的，但是好像个价值方面对我们是不是那么多呢？各位，如果我们留意约翰福音笔下复活的基督和今天教会所强调的荣耀的基督是有不同的，因为这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这一位不同凡响的基督，他其实是落地的 down to earth 的一位的基督，因为他是已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基督。这个个人 这个的基督是有个人的，也都是教会集体相信的基督，他是落地的。一般的宗教拜王大仙不会说和王大仙搞什么的关系，或者建立什么的情谊，只要拜托拜托他使到我安心，我拜托的事帮我搞定就 OK 的了。但你留意到呢，约翰福音所要强调的个基督不只是值得你去拜托那一位，他又要跟你去建立关系。所以大家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21章的第一节开始，这事以后耶稣就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特别要提到有地点的，因为这个写圣经的人他确认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是事实。第二节提到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士的多马、加利利加拿的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这个是一个技术，是哪一个人叫什么名字都讲给你听，也都是要让你去接受这个历史的事实。如果大家留意第二节提到的门徒一共是有七个的，在约翰福音呢他有一个特色的，他很喜欢七这个字，因为这个七是代表了一个完美完全。约翰福音有提到是七个的神迹，耶稣七个字成，我是世界的光啊，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等等，一共有七个。并且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是用了七样东西去描写耶稣的，耶稣是道、生命、人的光、真光、恩典、真理、独生子，一共有七个的。这个的七，我们相信写圣经的作者他是要让我们知道七个的门徒也都是代表了全班的门徒，甚至是代表了一班的信徒。在第三节给我们看到西门彼得呢就对其他的六位是这样说，六位的门徒，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打鱼是他们的故业，门徒彼得可能这样去想，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的事自己办都可以了，他周围显现很多人会相信他跟从他，用不着是他都来到做他的门徒。跟着耶稣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复活了的耶稣都不到你跟的，因为他穿墙过壁你都不可以，是不是？他突然之间出现又可以突然消失，真是了不起，跟他们这一班打鱼的是有一点的距离。复活的神圣，复活主的神圣真是很犀利，他的人性很弱，但是神圣很厉害，他好像都不是人那样品，跟着他，事实上复活主都没有叫他们继续跟他。大哥彼得最爽了，提出一样东西，大家重操故业，搵食搵食，不搵怎会有得食啫？坐在这里等跟耶稣、没饭食的，不如大家重操故业做回老本行，有专业和加上他们的知识一定搵得到，亦都有得食。昔日跟随耶稣的大志看来都没什么机会去实现了，带着一个无碍挫败，彼得先讲我们打鱼去啦，其他六位回应我们亦都同你同去。所以他们是带着一个挫败的心打鱼去的。面对人生的挫败，我们很多时候想避开它，因为我们不想继续面对挫败，免得我们心灵受伤，这个是心理的自卫术。认识朋友的当中亦都有是因为教书教到好激气劳气，同同事亦都不和，同校长期望有出入，亦都被教育局的朝令夕改的政策搞到头昏脑胀，结果他离职去做什么呢？去做保险。 面对挫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会有一种的失落感。更大的失落就是事与愿违，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以彼得是一位大渔夫，六位都是有打鱼经验的人，竟然一无所获。他们重操故业，他们亦都是有经验，到底个网要怎样打，他们知道的鱼在夜晚黑才会出来的，日头的时候不会出来。他们应该知道怎样去打到鱼，打不到很多鱼都可以打几条来吃饭，是不是？但竟然是一无所获。各位，这个的挫败对于大渔夫，对于这几位有打鱼经验的人一定是难受的。门徒在黑夜的当中，在挫败的当中，约翰他就描述到复活主是出现了。在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是不知道是耶稣。晨光第一线，复活主出现，天色越来越光亮。约翰是很生动地引出复活主的显现，将会有重要的事情发生。然而在这个海岸还有大雾，七个人都看不清楚在前面岸上的位置是谁。复活主是若隐若现，有点神秘感，同埋呢是悬疑的，引人入胜。其实耶稣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何尝不是这样呢？很多时候我们未必好看清楚耶稣，甚至我们会怀疑耶稣有没有存在，耶稣有没有帮助我，耶稣有没有带领我。门徒认不到耶稣，有时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都是看不到耶稣在这里带领。晨光第一线，犹太人的日子观是由黑暗开始逐渐迎向光明。礼拜五的三点钟，在巴勒斯坦是黑暗一片，然后慢慢到第二日才进入这个是天光。黑暗开始逐渐迎向光明，是犹太人对他们生命的理解。我自己细心去想，人生岂不是都一样？人生是由痛苦开始而逐渐迎向喜乐。当一个人出世的时候，他首先在他妈妈的子宫的里面是黑漆一片，到他一出来的时候，灯光是照住他的时候，他是很残眼，很不舒服，他很自然会喊的。他一喊就啱啦，唔喊都打到佢喊，因为佢识喊就识呼吸，佢会开始有生命力。妈妈亦都喺痛苦嘅里边嚟到去生产，直到呢个嘅痛苦过后，佢至有喜乐。犹太人有一个嘅信念，就系苦尽甘来，夜尽天明。喺上帝嘅手中，人生总系有希望。黑暗痛苦迟早会过去，这个就是使到犹太人成为一个坚强民族的原因。各位，我们看到晨光第一线，耶稣是出现，耶稣关心门徒，耶稣接触他们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在第五节，耶稣对他们讲话：小子啊，你们有吃的没有？这个小子在原文可以解释到 friend 朋友或者老友。门徒整晚一无所获，七个人的身体都非常疲乏，心里面亦都是很失望，正是带着一个无奈的心情准备要翻上岸的时候，听到岸上有位可能是渔夫问候他们，说：老友，你们有吃的没有啊？或者兄弟找到食吗？用回今天的诠释，有人带着挫败的心情在这个的时间给你关怀，给你问候，我想对门徒来讲是很窝心的。 复活主是一个好牧人，他关心我们人生最基本的需要，他主动来到他们的中间问候他们。耶稣亦都跟着第二样，就是指导他们。当耶稣问你们有吃的没有，耶稣没有问你有没有打到鱼，耶稣根本不需要再问，没得吃即是打不到啦。耶稣就说你们将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于是他们就撒下网，竟拉不上来，因为鱼太多。门徒承认自己的没有，门徒大可以不睬这个人的，都不知道什么人来的，或者门徒呢都打不到鱼了，心情很差，费事都俾你知啊，都唔睬佢，唔讲，打唔到鱼，对于七个嘅渔夫真系几失败。佢肯去接受呢一个打唔到嘅失败，佢打唔到鱼嘅原因系因为佢哋搞错咗方向。耶稣呢叫他们呢要将网放在右边就必得着，教他怎么做啊，都不知道哪位来的走来教我。如果我是彼得大渔夫，我打了几十年鱼使你来教，他未必一定听从的，但是彼得他愿意听从。人生有时的失败就是在于摆错位搞错，可能他一路的是打紧左边，耶稣看到的是右边才是啱，搞错。岁月号的船长当这船要沉的时候，他是想怎样走人，大批的学生穿上了是救生衣，叫他们是留下在船舱，以致到有很多原本可能可以救得到的学生救不到，搞错摆错位。各位，很多时候人的错误就是他自己搞错，但他不肯去更正，以致这个的错是继续的存在。铁达尼号不是已经给了人有很多智慧去面对一些海难的吗？但很多人并没有真的深切去反省，以致到是让沉船的灾难是继续下去。各位，做人处事当局者迷，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人的提醒，以致我们可以跳出这个的错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有一句名言我成日记得，他说没人提醒我都要自省啊。有人提醒是好的，但很多时候当你 越在高的位置或者越大的时候，没什么谁够胆提醒你的，除了你太太或者仔女之外，没人提醒都要自省。有人提醒的时候，你只能够不断的进步。当彼得知道这个使到他们捕获那么多鱼的是耶稣的时候，他当时赤住身体，即刻就穿了一件外衣跳下去水那里。为什么他要穿件外衣呢？跳落水不是就咁赤住身更加好咩？是不是因为怕冻呢？原来主要的原因是他知道这个是夫子，他需要着外衣去见他的夫子，是表达一种的尊敬。当门徒去到岸上的时候，复活的主已经是供应他们所需。在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亦都有饼。有炭火 亦都有雨，耶稣供应他们所需要。然后耶稣又叫他们网到的鱼拿几条来，是不是耶稣供应不够呢？我相信不是，而是耶稣想他们尝一尝他们的战利品，他们所得着的，自己捉到的鱼自己吃，零舍有滋味的。你有没有试过？我试过钓到一些的墨鱼仔去吃，和买回来的真的很不同，除了是新鲜之外，就是你的努力得到的成果。还有呢，在十一节呢很特别呢去描述彼得呢要去拿这些鱼的时候，他将个网拉上岸，就发现这个网呢是没有破到的，没有破到即是没有鱼走失的，还有是一共有153条的大鱼来的，不是细鱼，装满了大鱼又没有破，由一条鱼都没有到有很多很多条鱼，还有153条鱼。在这里呢是显示了什么呢？在背后呢是显示了呢上帝各种的大能，在复活主的身上是要显示复活的主是可以掌管大海的主。因为在希伯来人他们的理解，大海是邪恶的，过往人类有很多死在大海上的，一是就在大风大浪里面，一是就是被大鱼所食。古时候希伯来人描写的怪兽都是来自大海的，不信你看看启示录、但以理。以色列的神呢，在当时他们被认为呢只是陆地的神、民族的神、牧羊人的神，大海呢不是以色列这个亚维、这个的耶和华所管治的范围。复活的主是要再一次让他们理解到呢，他是天地的主，在陆地和大海之上，甚至大小的鱼都要受他来到管理。复活主是显出什么呢？他知道哪一度有鱼，他又使到啲鱼首先不靠近门徒的船，他亦都能够使大量的鱼在网中不会破坏，他甚至可以控制鱼的数量，是几多条啊？153条，丰富，非常丰富。但这个153有两位的教父，一位是叫耶柔米的，他说为什么是捕到153呢？因为在当时来到讲加利利呢，就是有153种的鱼被他捕晒。不过我只是识一种而已，几次去吃都是圣彼得鱼。另外呢，奥古斯丁又发现呢，如果你将一加到呢，一加一加二加三加四加到17呢，那个数目是等于153。如果你不信呢，回去加一加。所以这个数目本身亦都有一种含义，十和七，十代表十戒，七代表了呢是恩典。可能你很多疑问对这些数字，不过这些数字不是我讲到的范围的，其实如果你还想了解要去读神学的了。复活的主使到人是可以由无到有，并且是丰盛，这个是作者他要引出来的。跟着耶稣就叫他们来到吃，我们见到呢，耶稣这位的主他不是只是得个口去问候，他有行动上去为到门徒作准备。耶稣亦都不单单是跟他们去吃一个早饭，耶稣是跟他们之间有一个的团契。所以复活主跟住落来呢，到彼得吃饱饱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些生命的挑战是要给彼得。人要脱离挫败，甚至脱离人生的低谷， 是很需要有生命的目标理想。记得一位相失的青年，失恋又失学，他写低遗书就去跳落大海。到大海的时候，他又大力努力来到挣扎，不断地叫救命，结果被救起。水警就问这位仁兄，你既然已经写低遗书决定死了，为什么你还要不停地去挣扎大叫呢？这位青年就说，因为我跳落海的时候，我面对大风大浪，我的求生本能就出来，同时我亦都想到我不想死啊。我突然间有一个领悟，人生就是要去奋斗搏斗，要跟风浪搏斗、时间搏斗、死亡搏斗、环境搏斗、命运搏斗、疾病搏斗。各位，这些搏斗你和我都可能经历过一部分。所以这位仁兄他看到生命的目标，他整个人就积极起来。耶稣不单止是要让他们吃得饱，耶稣跟着就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要牧养我的羊，是这段的经文，只是这里可以讲一篇道，所以我只是很撮要的跟大家去思想。耶稣呢很想彼得留意一样东西，如果彼得爱主的话，彼得亦都要爱主的羊，去牧养他们，关心他们。所以耶稣叫彼得去回应他的问题，怎样爱他的时候，是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就是爱他要爱他的羊。爱耶稣不是只是为了敬拜耶稣、听耶稣话这么简单，爱耶稣是要有行动，去到他兄弟的当中来到去侍奉。第二样，要彼得在他的失败、挫败里面站起来。因为彼得曾经几多次不认主啊？他有三次。所以耶稣同样用三次去问彼得，你爱我吗？各位，一个人如果能够在他挫败的里面站起来，这个的人是很值得我们去欣赏。很多人是一败不起，你能不能够在挫败的里面都站起来？很多人的一生亦都是因为他是被过去的罪孽缠绕住，昨日的老我一路控制住他，甚至控制到他永永远远。可能是烟啦、酒啦、放任的生活啦、做事不认真啦等等。这一种的人，他不可以进化，反而会退化、僵化、硬化。我们真的要小心，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没有一些的东西是使到我们整个的生命没办法是站起来，我们的生命没办法向前的呢？记得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要请一位工友，他一来见工，我就闻到他一阵烟味，于是我都很坦白问他，你是不是有食烟的？他想了一阵子回应我，我就说，我们呢这里是教堂，亦都是学校，我们呢是不会请食烟的，除非你戒烟。他说我一定不会戒，我很享受我食烟的乐趣。我就对他说，我们无不教友呢享受闻烟的乐趣。大家你知道我不会请他，但我自己呢在他走的时间，我有一点可惜。这个来见工的人，他各方面都相当好，很合适去做一个工友， 但是他这个问题不处理的话，他是很难在教会工作，亦都很难在其他的工作。复活的主更加对彼得的挑战，你爱我吗？你要牧养我的羊。耶稣这句话呢，我觉得真的很杀食的。太太，你试下对丈夫说，老公你爱我吗？今晚帮我煮饭。阿女对阿爸说，阿爸你爱我吗？我需要一部 iPad。 阿爸对阿女说，阿女你爱我吗？你帮我揼下骨吧。但大家要留意，耶稣这种的爱不是为自己。耶稣要彼得知道，他爱他的时候要去侍奉他，牧养他的羊。复活的主甚至在第十八节更加对彼得一个挑战，就是他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到年老的时候他要伸出手来被捉拿，别人呢亦都要呢是将他束上，带他去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是挑战着彼得，要为他死，为他受苦。大家留意呢，彼得并没有因为这样他就怯了，不敢向前，反而彼得继续的向前。回顾过去2013年的香港，香港人都有一份无奈感。我很认同一位作家村上春树说的，他说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们永远站在鸡蛋那边，即是说我们永远一般的人都是弱者。高墙和鸡蛋可以说是今日香港的写照。过去的一年，香港人仿佛是鸡蛋，在很多议题上面对高墙和当权者好像以卵击石。踏入了2014年四个月，香港人仿佛仍然都是鸡蛋，而我们要掟上去的高墙是越来越厚越来越高。但无论如何，我自己是很欣赏那些为香港争取自由民主普选的人，为理想而努力的人。他们知道他们负上的要受很多苦，但他们是愿意去，正如彼得一样，知道他要走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各位，人生有时起来真的要去想别人，甚至想我们整个的社会。神光第一线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我们复活的主，他不是高高在上，他是临到人间的主。圣经描述他是一位的好牧人。复活的主不是利我的，只是益我的。复活的主要彼得是去看到，不是为他自己，他亦都要去为他人。他的生命不是停留在这里仰望主敬拜主就得了，他要去服侍人，侍奉神。复活的主亦都是呢，是跟你讲关系。当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亦都是问紧我哋。所以弟兄姊妹，复活的主同你有关系吗？近代神学家庄亨塔有一段说话好值得我哋深思。他说每位信徒都应该自省，基督的复活对你有什么的意义，他对你日常的生活有什么的影响。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迹，还是信仰的内容？你的生命有没有因为复活的主而更新？你有没有让复活主进入你生命的当中？现在好多信徒仍然是未有信靠复活主， 好像基督没有复活一样。现在有好多信徒仍然是未有信靠复活主，好像基督没有复活一样。盼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信徒。阿门。